上回讲到，格兰芬多学院魁地奇球的训练刚刚开始，与旁边那帮斯莱特林们的围观起哄，洛恩显得非常紧张。
哈利转身离开了其他人，来到球场的那一端。洛恩推向对面的球门，安吉丽娜一只手举起鬼飞球，使劲朝弗雷德扔去。弗雷德传给乔治，乔治传给哈利，哈利再传给洛恩，洛恩没有接住。那些斯莱特林们由马尔福打头，又是笑又是叫。洛恩猛地冲向地面，好赶在鬼飞球落地前把他抓住。他停止俯冲时的动作，拖泥带水，差点从扫帚上滑下去。然后他满脸通红的重新上升到传球高度。哈利看见弗雷德和乔治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但破天荒第一次他们谁也没有说什么，哈利感到松了口气。
继续传，洛恩，
安吉丽娜说，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洛恩把鬼飞球扔给艾莉亚，艾莉亚又传给哈利，哈利传给乔治。
喂，波特，你的伤疤感觉怎么样啊？
马尔福喊道，
你真的不需要躺下来休息休息吗？你肯定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上医院了吧？这次可是破纪录了，是吧？
乔治把球传给了安吉丽娜，安吉丽娜回手传给了哈利，哈利没想到会传给自己，但还是用手指尖把球接住了，飞快地传向洛恩。洛恩扑过去接球，差几英寸没有接住。
别这样，洛恩！
安吉丽娜看到洛恩又俯冲到地面去追鬼飞球，恼火地说，
多留点神。
当洛恩重新升到传球高度时，很难说清是他的脸还是鬼飞球红得更厉害。马尔福和斯莱特林队的其他球员爆发出一阵哄笑。第三次，洛恩接住了鬼飞球，也许是因为松了口气，他传球出去的时候太激动了，球直接飞过凯蒂张开的双手，重重的撞在他脸上。
对不起，
洛恩呻吟着说，嗖的飞过去看凯蒂伤的重不重。
回到原位，他没事，
安吉丽娜吼道，但是你传球给队友，别想着把他从扫帚上打下去行吗？这件事又由走球来做呢。凯蒂的鼻子流血了，下面的斯莱特林们又是跺脚又是嘲笑。弗雷德和乔治向凯蒂靠拢过去，
给，把这个吃了。
弗雷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紫色的小东西递给他，说道，
很快血就会止住的。
好吧，安吉丽娜说，弗雷德，乔治，去拿你们的球棒和一只游走球来。洛恩，快到球门柱那儿去。哈利，一听到我的命令，你就把金色飞贼放出去，我们要开始进攻洛恩的球门了。哈利跟着双胞胎飞下去，去取金色飞贼。
罗恩把事情弄得一团糟，是吧？
乔治低声说。他们三个降落在装球的箱子旁边，打开箱子，取出了一只游走球和那只金色飞贼。
他只是太紧张了，哈利说。今天上午陪他练习时，他挺好的。
哦，那我希望他不会这么快就过了高峰期，弗雷德担忧地说。他们回到了空中。安吉丽娜一吹哨子，哈利放开金色飞贼，弗雷德和乔治松手，让游走球飞了出去。从那一刻起，哈利就不太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了。他的任务是抓住那只振翅飞翔的小金球，那可以给自己的球队竞争150分呢。要做到这点，需要有过人的速度和精湛的技巧。他加快速度，在追球手们之间灵巧的窜进窜出。温暖的秋风吹拂着他的脸，远处斯莱特林们的叫嚷在他耳边回响，但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。可是没过一会儿，哨声吹响，他只好又停住了。
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
安吉丽娜尖叫道，
洛恩，你们要守住中间。
哈利转脸去看洛恩，只见他盘旋在左边的圆环前，另外两个圆环完全无人防守。
哦，对不起。
你得一边盯着追球手，一边不停地挪来挪去，安吉丽娜说，
要么守在中间，等必须防守某个圆环时再移动，要么就绕着三个圆环盘旋，千万不能莫名其妙地移到一边去，刚才那三个球就是这样漏进去的。
对不起，洛恩又说了一遍，他的脸在蔚蓝色天空的衬托下像烽火台一样红得发亮。
还有凯蒂，你就不能想点办法止住鼻血吗？
越来越厉害了，
凯蒂声音发闷地说，一边用袖子堵住不断流出的鲜血。哈利扭头去看弗雷德，只见他神色紧张，正在检查自己的口袋。哈利看见弗雷德掏出一个紫色的东西，仔细看了一秒钟，然后回过头来看着凯蒂，显然被吓坏了。
好了，我们再试一试，
安吉丽娜说。斯莱特林们现在齐声合唱，格莱芬多输惨了，格莱芬多输惨了。安吉丽娜假装没有听见，但她骑在扫帚上的姿势显然有点僵硬。这次他们刚飞了不到三分钟，安吉丽娜的哨子就又响了。哈利看见金色飞贼在对面球门柱周围飞速盘旋，但也只好停下来，心里明显感到懊丧。
又怎么了？
他不耐烦地问离他最近的艾莉亚。
凯蒂，
他紧急地回答。哈利一转脸，看见吉丽娜、布雷德和乔治都拼命朝凯蒂飞去。哈利和艾莉亚也迅速赶了过去。看来安吉丽娜停止训练的命令下得还算及时。凯蒂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，身上血迹斑斑。
他需要上医院，安吉丽娜说。我们送他去吧，
弗雷德说。
他大概是误吃了一颗血崩豆。
嗨，少了击球手和一个飞球手，再继续训练也没有什么意思了，安吉丽娜板着脸说。弗雷德和乔治一左一右搀扶着凯蒂朝城堡飞去。
走吧，我们去换衣服。
他们没精打采的走回更衣室，斯莱特林们还在大声唱个不停。
训练的怎么样？
半小时后，哈利和罗恩从肖像洞口钻进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时，赫敏很冷淡地问道。
还算，哈利刚想说话，完全搞砸了，
罗恩声音空洞地说，一屁股坐在赫敏旁边的椅子上。赫敏抬头看了看罗恩冷淡的态度，似乎缓和了些。
没关系，你这是第一次参加训练，
他安慰道，
肯定需要时间。
谁说是我把训练弄砸的？
洛梅好气地问。
没有谁呀，
赫敏说，看上去大吃了一惊。我以为……
你以为我注定就是废物吗？
不，我当然不是这样想的。瞧，你说训练搞砸了，所以我
要去做家庭作业了，
洛恩气呼呼地说，重新走向通往男生宿舍的楼梯，身体一闪消失了。赫敏转向哈利，
是他搞砸的吗？
不是，哈利忠诚的维护朋友。赫敏扬起眉毛，
哎，我想他可以表现得更好一些，哈利喃喃地说，但就像你说的，这只是第一次训练。
那天晚上，哈利和罗恩在家庭作业上都没有取得多少进展。哈利知道罗恩脑子里尽想着他在魁地奇球训练时的糟糕表现，他自己也很难把格兰芬多输惨了的歌声从脑子里赶出去。整个星期天，他们都待在公共休息室里埋头书本，房间里先是挤满了人，然后就都走空了。这又是晴朗宜人的一天，格兰芬多的大多数同学都在外面的场地上享受，也许是今年的最后一点阳光。到了晚上，哈利觉得仿佛有人在他的脑壳里使劲地敲打他的脑袋。
我们确实应该在平常尽量多做一些作业，
哈利低声对罗恩说。他们终于结束了麦格教授的那篇关于非动物召唤咒的长篇论文，开始苦巴巴的对付西尼斯塔教授那篇同样难同样长的论文，是关于木星的许多卫星的。
是啊，
罗恩说着揉了揉微微充血的眼睛，把第五张作废的羊皮纸扔进了旁边的炉火里。
哎，我们要不去问问赫敏，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论文。
哈利朝赫敏望去，他正坐在那里跟金妮愉快的聊天，可卢克闪蜷缩在他的腿上，两根支针悬在他面前来回穿梭，正在吃一双怪模怪样的小精灵袜子。
不行，他语气沉重地说，你知道他不会让我们看的。
于是他们继续绞尽脑汁的想啊写啊。窗外的天空越来越黑，渐渐的，公共休息室里的人开始变得稀少起来。到了11:30， 赫敏打着哈欠朝他们走来。
快做完了吗？
没有，洛恩没好气地说。
木星最大的卫星是木卫三，不是木卫四。
他从洛恩身后指着他那篇天文学论文中的一行文字说道，
有火山的应该是木卫一。
谢谢，洛恩凶巴巴地说，把那个写错的句子重重地划去了。
对不起，我只是……
是啊，如果你只是到这里来挑毛病的。
洛恩，
我没有时间听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人，好吗，赫敏？我这里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。
不，快看！
赫敏指着离他们最近的那扇窗户，哈利和洛恩都抬头看去，一只漂亮的长耳猫头鹰站在窗台上，瞪大眼睛看着屋里的洛恩。
这是赫米斯吗？
赫米问，显得很惊愕。天哪，正是他！洛恩小声说，扔下羽毛笔，站了起来。波西怎么会给我写信呢？他走过去打开窗户，赫米斯飞了进来，落在洛恩的论文上，伸出一条腿，上面系着一封信。洛恩把信解了下来，猫头鹰立刻就飞走了，在洛恩画的木衣上留下了沾着墨水的脚印。没错，这肯定是波西的笔迹，罗恩说，一屁股坐回在椅子上，瞪着羊皮纸卷外的几行字，霍格沃茨格兰芬多学院，罗恩威斯兰。他抬头望着哈利和赫敏，你们怎么看？
打开，
赫敏急切地说。哈利点点头。罗恩打开纸卷看了起来，他的目光顺着羊皮纸一行一行的扫下去，眉头皱得越来越紧。看完信后，他脸上一副厌恶的神情。他把信塞给哈利和赫敏，他们俩凑在一起，同时看了起来。亲爱的罗恩，我刚刚才听说，是从魔法部部长本人那里获悉，他是听你们的新老师我们利奇教授说的，你已经成为霍格沃茨的一名级长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非常高兴和意外，在此先表示对你的祝贺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一直担心你会走上我们所谓的弗雷德和乔治的道路，而不是跟随我的足迹。因此，你可以想象，当我听说你终于不再藐视权威，并决心真正肩负起一些责任时，我心里是何等的快慰。但是，罗恩，我想要给你的不仅仅是祝贺。我还想给你一些忠告，因此我是在夜里寄这封信的，不是通过平常的早晨邮件递送。我希望你能避开别人的刺探读这封信，避免遇到令人尴尬的提问。部长告诉我你被选为级长时露了点口风，我听出你现在还经常跟哈利波特泡在一起。我必须告诉你，罗恩，如果你继续和那个男孩打得火热，你就极有危险丢掉你的机长徽章。是的，我相信你听了这话会感到吃惊。你无疑会说波特一直是邓布利多的得意门生，可是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，邓布利多在霍格沃茨当权的日子可能不会很长了。权威人士对波特的行为有着截然不同，也许更加准确的看法，我这里不便多说。但如果你看了明天的预言家日报，就会清楚地明白现在的风向，看你是不是能够确定自己的立场。严肃地说，罗恩，你不应该与波特成为一路货色，这可能对你未来的前途十分不利。我这里说的还有走出校门以后的人生，你肯定知道，因为是我们的父亲陪他去法庭的。波特今年夏天受到整个威森加摩的审讯，而他是侥幸才逃脱罪责的。我个人认为他是凭借技巧才勉强脱身，与我交谈过的许多人都仍然相信他是有罪的。也许你不敢与波特断绝关系，我知道他可能已精神错乱，而且据我所知还有暴力倾向。如果你确实有这方面的顾虑，或发现波特的举止还有令你感到不安的地方，我恳请你找佐罗雷斯·姆里奇谈谈，她是一个十分可爱随和的女人，我知道她一定很乐意给你一些忠告。说到这里， 我不妨再给你一点告诫。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，邓布利多在霍格沃茨掌权的日子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。洛恩，你不应该效忠于他，而应该效忠于学校和魔法部。我十分遗憾地听说，迄今为止，我们利奇教授努力在霍格沃茨贯彻魔法部极力倡导的变革时，居然很少得到其他教员的支持合作。不过，他下个星期就会发现工作更容易开展了。同样，请看明天的预言家日报。我只想说明一点，如果某个学生眼下表现出愿意帮助我们利奇教授，两年后便有可能成为男生学生会主席。很遗憾我暑假里未能经常看见你，我很不愿意批评我们的父母，但如果他们继续跟邓布利多周围那帮危险人物混在一起，我恐怕再也不能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。如果你什么时候给母亲写信，不妨告诉他说，有一个叫斯多吉波德莫的人是邓布利多的密友，最近因非法侵入魔法部而被送进了阿兹卡班，也许这会使他们看清他们目前交往的都是怎样一些下三滥的罪犯。我认为自己十分幸运的及时摆脱了与这帮人为伍的耻辱。部长对我真是宽宏大量，因此我真心希望罗恩，你也不要让亲情蒙蔽了你的双眼，看不清我们父母的信仰和行为的错误性质。我真诚的希望他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到自己错了。当然，当那一天到来时，我将很愿意接受他们由衷的道歉。请十分慎重的考虑我说的话，特别是关于哈利波特的那些。再次祝贺你当选级长，你的哥哥波西。哈利抬头看着罗恩，他说，努力使声音听上去似乎他觉得整个事情都非常可笑。如果你想，怎么说来着？他看了波西的信。哦，对了，跟我断绝关系，我发誓我绝不会有暴力倾向。把信还给我，罗恩伸出手说。他是，罗恩冲动地说，一把将波西的信撕成两半。世界上，他将信撕成四片，最大的，他将信撕成八片。傻瓜，他把碎纸片扔进了炉火。来吧，我们得在天亮前把这东西写完，他轻快地对哈利说，把西尼斯塔教授的论文又拉到面前。赫敏望着罗恩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。把他们拿过来，他突然说道。什么？罗恩说。把他们给我，我看一遍，修改一下，他说。
你说的是真的，赫敏，你真是一个救命恩人，
罗恩说。
我该说什么呢？
你只要说，我们保证再也不把家庭作业拖到这么晚了。
赫敏说着，伸出两只手接过他们的论文，但他显得挺愉快的。
万分感谢赫敏，哈利疲倦地说，把论文递了过去，瘫坐在他的扶手椅上，揉着眼睛。时间已过午夜，公共休息室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他们三个和可鲁克山，四下里一片寂静，只听见赫敏的羽毛笔在他们的论文上这里那里划取一些句子的声音。还有他查找摊在桌上的那些参考书，核实一些细节时翻动书页的声音。哈利累极了，他还感到内心有一种空落落的、不舒服的异样感觉。这感觉跟疲劳没有关系，而跟此刻在炉火里卷成黑色灰烬的那封信大有关系。他知道，霍格沃茨校内一半的人都认为他很古怪，甚至疯狂。他知道，预言家日报几个月来一直别有用心的在提及他，但是此刻看见波西信里白纸黑字的写着那样的话，得知波西建议罗恩与他断绝关系，甚至到武穆利奇那里去告他的状，他这才第一次真真切切的认识到自己的处境。他已经认识波西四年了，暑假曾住在他们家里，魁地奇球世界杯赛时还跟他合住一个帐篷，甚至上学期三强争霸赛的第二个项目中还从他那里得到过满分。然而现在 估计认为他精神错乱，还可能有暴力倾向。
哈利心头油然涌起一阵对教父的同情，他想，在他认识的人当中，也许只有小天狼星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目前的感受，因为小天狼星的处境和他一样，巫师界里几乎人人都认为小天狼星是一个很危险的杀人犯，是伏地魔的得力拥护者，他曾不得不顶着这样的罪名生活了14年。哈利眨了眨眼睛，他刚才在炉火里看到了一样东西，一样绝不可能在那里出现的东西，他突然闪现出来又立刻消失了，不可能，一定是他的幻觉，因为他正在想着小天狼星。
好了，把这个抄下来，赫敏对罗恩说，把他的论文和一张他写满文字的纸推还给罗恩，再加上我给你写的这个结尾。赫敏，你真是我有生以来遇见的最优秀的人。罗恩有气无力地说，如果我再敢对你耍态度，我就知道你又恢复正常了。赫敏说，哈利，你的没问题，只是最后这里，我想你肯定是把西尼斯塔教授的话听错了，护卫二长覆盖着冰雪而不是老鼠。哈利，哈利已经从椅子上滑下来，跪在了地上，这时他正俯身趴在壁炉前布满焦痕和战线的地毯上，直瞪瞪地望着火苗。
喂，哈利，
洛恩不安地问，你在那下面做什么？
我刚才在火里看见小天狼星的头了，哈利说，他说得很平静，毕竟他上学期就在这个壁炉里看见过小天狼星的头，而且还跟他说过话，但他不能肯定这次是不是真的看见了他，他刚才消失得太快了。
小天狼星的头，
赫敏重复了一遍，你是说就像三强争霸赛期间他想跟你说话的时候那样？可是他现在不会那么做的，那他……
小天狼星？
赫敏突然在炉火里发现了小天狼星的头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欢迎您收听下一回的《哈利波特与凤凰树》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参与每周的《哈利波特》时间节目有奖收听活动。如果您答对本节目每周提出的问题，并写信告诉我们，我们将定期抽出幸运听众，奉送精美的奖品。来信请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六频道文艺部收，邮编250062。
本期节目的问题是：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是谁？哈利的教父叫什么名字？
听众朋友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新刚、杨朝霞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:30，重播19:30。
中播1251，
山东广播第六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-503-63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。